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教宗在三中经祈祷中表示，哪里有太多的我，那里就少有天主。在传教节之际，教宗呼吁支持在世界上的福传工作。从罗马发出和平的呐喊，愿对话的策划者得胜。插有蓝白红国旗的车队于10月24日上午大约10点20分缓缓驶入梵蒂冈圣达马索庭院。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带笑容走出坐车，与夫人布利吉特和10人代表团在庭院受到教宗瑞士卫队、教宗爵士及教宗府副总管萨皮恩扎蒙席的欢迎。在教宗府副总管的陪同下，马克龙总统乘电梯上楼，进入宗座图书馆，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三次会晤。随后马克龙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这次会面的时长约45分钟。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的亲切会谈中谈论了国际性的问题，首先是在乌克兰的冲突，并格外关注人道主义处境。双方也特别讨论了高加索地区、中东和非洲的问题。教宗方济各10月2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醒思当天福音内容时，特别提到两个动作，即上和下。当天福音讲述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他们两人上圣殿去祈祷，但只有税吏真正的到达天主台前，因为他谦卑地展现真实的自己。教宗强调，上这个动词多次在圣经的事迹中出现，比如亚巴郎和梅瑟，他们上山与上主相遇，同样的耶稣上山显圣容。教宗说，上去表达了内心的需求，离开平淡的生活去与上主相遇，从我们自己的平地上升，上到天主那里，收集我们的生活并将其带到上主面前，这是上升。我们祈祷时我们上升。第二个动作是下。教宗指出，为了经历与天主的相遇，需要进入我们的内心，诚实地注视我们的脆弱和贫困。事实上，在谦卑中，我们能够毫无伪装地将我们自己压在我们心中的有限和创伤、罪过和痛苦带到天主前， 恳求他的仁慈，因为他使我们恢复健康，治愈我们，并使我们再次站起来。是上主将使我们重新站起来，不是我们。我们越是谦卑低下，天主越使我们上升。教宗也描述了比喻中两位主角不同的内心态度：税吏恳求宽恕，法利赛人深信自己一切都合乎要求，将自己置于核心位置，开始赞美自己而鄙视他人。教宗指出，这是灵性上的骄傲，它带来的是崇拜自己而删除天主。这两种态度非常贴近我们。教宗预请说，想到他们，我们要审视自己，检视在我们内是否像法利赛人那样是个自称为义人的人。这种心态会导致我们鄙视他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惕那些展现于自夸的自我陶醉和表现欲，两者也导致我们基督徒、司铎和主教总是把一个字挂在嘴边。哪个字？我。教宗强调，哪里有太多的我，那里就少有天主。普世教会于10月23日主日举行了世界传教节，这为所有受洗者是个重要时机，唤起他们借着见证和宣扬福音参与教会普世使命的渴望。教宗方济各在当天诵念三中经之后，以这句话提醒众基督徒，鼓励他们以祈祷和具体关怀支持传教士，帮助他们继续在全世界的福传工作。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是你们将为我做证人。教宗在为此发表的文稿中写道，由于基督首先被派遣是天父的使者，因此他是忠实的见证者，每位基督徒也因此蒙召成为基督的使者和见证人。教会作为基督门徒的团体，除在世界福传为基督作证外，没有其他使命。教会的身份是传扬福音。意大利传教基金会主任皮佐利神父向本新闻网解释了教会传教使命发生的变化。他说，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起，传教就被视为教会的灵魂，不再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传教使命，即不仅有从欧洲出发前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也有从拉丁美洲出发去非洲或从非洲到亚洲的传教士，使传教具有一种普世性的气息。皮佐利神父强调，教会经常被指责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认为只有欧洲文化才适合传扬福音。今天教会认识到，耶稣的讯息也能在不同的文化中体现出来，因为圣神先我们而行。当我们传教士到达一个地方，第一次谈论耶稣基督时，我们发现福音的精神已经先于我们到达。事实上，梵尔大公会议承认，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有圣言的种子。欧洲是否也需要接受福音的宣讲？对这个问题，皮佐利神父表示，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欧洲不需要传教，只需要讲授要理。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教会也随着时间逐渐明了，它具有传教的特性，传教的精神必须铭刻在 他的整个生活和行动中，一切都必须是宣扬耶稣基督。谈到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你们将为我做证人。皮佐利神父认为，这个圣召涉及所有基督徒每日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环境中体现出来。我们众人都蒙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但耶稣还说，直到地极。在这普世性的气息中，有些人具有特殊的召教，接受他们的团体教会的派遣，把福音带到地极。圣埃智德团体筹办的世界各宗教为和平祈祷国际聚会于10月23日下午在罗马新城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教宗方济各当天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祈祷时特别提到这一活动。他说，祈祷是和平的力量。教宗也表示，他于10月25日前往斗兽场，与基督信仰的其他教会和团体以及世界各宗教领袖代表一起为乌克兰和世界的和平祈祷。本次国际聚会的主题为和平的呐喊，以圣爱之德团体创始人里卡尔迪的发言开始。随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聚会中发表讲话，他说，挑战总是一样的，需要通过重视对话、谈判，在有战争的地方使用外交途径的国际团体的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实现和平道路。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以及法国犹太教经师长和世界穆斯林联盟秘书长均出席聚会并发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于1947年8月22日到达平凉的西班牙加布遣会传教士陶希圣神父很快被派到离平凉110公里远的地方静宁服务。当时才30岁的陶神父写道，当我出地那里的时候，甚至连一位教友都没有，有一位张修士和一位虔诚的传道员陪着他，他们在城里的郊区为病人盖了一个诊所，一起在那里宣传卫生观念及牧灵工作。当共产党将他们所有公开的印刷物都充公时，为了保持弟兄之间的沟通并鼓励他们之间的传教士气，起初是曹志广神父，接着是吕秉之神父私底下出版了一些刊物作为传教士内部的流通，后来甚至这些刊物也不准在平凉发行。陶神父利用静宁的比较安稳的局势仍然继续他们的出版工作。从陶神父许多启示人的信件中知道这位年轻传教士所受的苦难，他一个人孤独地在这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他说，静宁医疗站密集紧张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的疲倦，面对这么多的病人，而我做的却是这么微不足道。中国天主教会局势混乱的消息让我的内心感到如此的沉重与压抑，我独自到静宁的河岸去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在河里洗了个澡， 嘴巴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那是传统道别歌的诗句：我的赏报将会死在树下，圣母啊，除了你之外，我已被众人所遗弃。我亲爱的弟兄，我们在这里真实地感受到所有的一切。的确，在精神上固然切愿，但肉体上却是如此的软弱。当我深刻地感受到痛苦时，你不在我身旁，我唱出歌曲的第二步，就像你从西班牙为我道别一样。我们一起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台唱着离别之歌，在经历这种忧郁、悲伤和思乡的情绪之后，不管你如何称呼他都好。这时我想起我的弟兄，亲爱的弟兄，作者比起陪伴着我度过寂寞更多的事实，便有一股无止境的平安与沉着进入我的内心。陶神父之后在静宁传教的报告揭露了他的灵魂与精神，他告诉了我们宁静传教站的简短历史。这里登记的居民有20万人，这个城市是在狭小肥沃平坦的区域，它是介于两条河之间的重要城市，是在著名的柳盘山的另一侧。据说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即安眠于此。这个城市激起了大部分加布前老传教士的传教热忱，不过由于人手短缺，到那时为止传教士们什么也不能做。陶神父的报告继续说，1948年11月，一位新的中国神父张神父拜访静宁，他充满热忱地回到平凉，因为他认为这是建立传教站的完美地方，甚至可以把天主教的信仰传到邻近的市镇。可惜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每下愈况，1949年一位河南洛阳的中国神父李彪逃出共产党的手，我们的主教并不担心政治造成的紧张局势，他派遣了张神父和李彪神父在静宁城建立了新的传教站。他们打听一番之后，在东南郊区的南关租了一块属于富有的秦氏家族的地方，后来他们大部分的家当都被共产党没收了。1949年5月10日，李彪神父被提名为新传教站的堂区神父。有一个中国医生逃出河南共产党的手，帮忙神父在城里开了一个诊疗所。一个月之后，共产党朝我们的平凉监牧区移动。几天之后发生了三光谷的战役，平凉城完全被孤立，我们很难描述静宁所受到的困扰与惊慌。李彪神父因其他原因到了兰州，结果张神父孤单一人留在城里，最后只好到教友家中避难。那里距离城内大概有40公里远，一度他英勇地留在那里，不过后来他感染了肺结核，所以就在1949年11月底回到了平凉。虽然情况不好，高主教并没有希望，他同意陶神父去静宁。神父在报告中说，我得到了政府当局的允许，所以得以和一些年轻人同行，张路家修士、杨信传道员，还有出师郭庆来。我们发现整个传教站除了一个房间之外都被士兵占去，我们四个人只得一起使用这个房间。在那里我们有厨房、餐厅，还有堂区办公室可以接待客人。另外我也可以在那里治疗病人。几天之后警察到了这里，把我送到离城里很远的地方，因为我的文件还没有备齐，所以我回到了平凉，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个月。不久之后警察再度审核我的许可，所以我回到了静宁，不过仍因欠缺文件再度被送走。最后我回到了平凉，再一次 我把警察要求的所有东西都填好。这是我第三度到静宁的警察那里，尽管这一次他们并不情愿，终究还是让我留下来了。平凉的会计花了不少的钱，提供给我许多小医疗站必需的东西，所以我开始了新的任务。其中最大的困难来自那些士兵，他们几乎把传教站整个地方都占去了，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只好与他们在一起。由于局势困难，所以我只得把事情委托给连称弼修士，答应在士兵走掉之前每个月都做弥撒，还有当他们所有的人都离开之后，将会有两次的感恩弥撒。这一次当地的警察给我足够的行动自由，所以我在镇上四处行医，包括拜访附近的城镇。一开始我相信到病人家里帮忙治病是件好事，因为士兵占领了我们的修院，造成人们惊慌与害怕，所以大家都不敢到修院来。我到城里做医疗拜访，甚至远到城外40公里之处。我也打算拜访住在南方的一些教友，不过他们总是拒绝我到访。有一位来自平凉的中国神父住在距离静宁110公里远的地方，他经常四处探访教友。慢慢的，后来邀请我们去病人家里出诊的次数逐渐增加，包括在城里以及乡下。在这期间，陶神父必须经常与警察周旋，有时我必须要出去的话，他们要我先提出请求，而这个证明必须由邀请我的病人来写。这些共产党真的很聪明，很快我就发现他们的阴谋。我们将这些请求写成文字，然后让邀请我的病人拿这个字据到警察局去办理。等他们到了那里，共产党就诅咒并威胁他，因为这样做就代表邀请洋鬼子来治病。他们用这方法想把村子里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在我奋斗着要存活下来的过程中，我试着去解决这样的难题。我相信共产党应该不至于胡来，于是我带着邀请我的病人亲自到警察局去。既然政府官员不喜欢当面冒犯我，他们应该会准予我的请求。只有一次他们对我不太礼貌，不过很快的他们就发现解决冲突的办法。他们把我拦在门外，然后招呼乡下的病人到里面去，同时威胁并咒骂他们。之后有一些病人因为害怕就不敢再邀请我了，因为如此临近城镇来找我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反而我在城里有行动的自由，而这也足够让我忙了。再者，感谢当时连城弼修士的请求，传教站的士兵都离开了，所以我找了一位女传道员李巴尔巴拉。那时是1951年的一月底，我比较喜欢在病人的家中为他们治病，这样我才能够跟他们的家人接触并进一步了解他们。这是我们开始进行直接服传的经验，不过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几个月之后，他们不准我进入市中心。之后共产党开始一连串密集的土地改革，因此我们被禁止在教堂之外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也禁止其他人参与我们的教会礼仪。六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位十分热诚，有时或许是太性急的阳性传道员不得不离开我们。后来在土地改革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被允许离开修院，同时当局者检查了几间房间，在打扫一番之后，他们拿房间来放自己的东西，并且说反正这些房间是空的， 那几个礼拜我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是关在房间里。但不久我接到几通电话，要为同样住在那条街上的几位共产党领导看诊，他们愿意担保我来为他们治病。这让我学会了许多事，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因为太民族而造成意见上的分歧，所以我再度不出房间，请求住在我那条街上共产党领导的准许。因为我之前帮过他们的忙，所以还有些交情。当警察问起我为什么要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上级已经批准我的请求了。不久之后，他们要我得到那位负责公安的官员的许可，亦即这位包胜贵女士的特准。她帮了我不少的忙，所以我在很忙的情况下还能赚到一点生活费。不过由于缺乏资源，我们不得不减少修院的开销，所以我只好送走了我的厨师，让厨房的工作由传道员里巴尔巴拉接手。在土地改革的几个月中，我的年轻修士和我的本堂神父张路家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张神父是在1951年4月1日由高精建主教祝圣竞夺的。共产党员经常说这位年轻的神父对国家的生产事业什么也帮不上忙，只是多一张吃饭的嘴。为了要解决此困境并应付即将到来的问题，我们选择在1952年2月把我们的里巴尔巴拉传道员送走。因此张路家神父就开始忙了，因为他要负责厨房里所有的工作，而我则以医师的身份四处行医。他们真是聪明，把我们的人手慢慢地减少到基本人数。不过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我们是活在极度困难的时代，即反对教会到处胡乱指控的年代。几个月之后，平凉的中央传教站变成一座监狱，我们的主教商成真神父和启空友弟兄日夜的受到监控，曹志广、庞义安、艾燕群神父已经从甘肃被驱逐出境，很快的就是连成璧和吴道南弟兄。由于在静宁只有两个成人教友，我建议张神父回去他陕西的老家，这样他可以躲藏在家乡的人群中而不被发现，并且在一些老教友当中做些服传的工作。最后陶神父谈了他们的服传成果，他说，我们为超过200个濒临死亡的孩童以及超过30个以上的成人灵洗，这是一个准备宣告福音的城市。在南河郊区最大的希望是我们的教友梁先生，我们计划为河另一岸的家庭改变信仰，让我们向丰收的主人天父祈祷，派遣工人前来收割。1953年5月20日，中国的加布遣传教士陶希圣神父这样写道。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